嗨，大家好啊！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非常感谢呢，您能够收看我们的喜剧茶馆这个伟大的节目《大话刘罗锅》，马上要隆重上演，来一个非常欢快的曲子啊！好啊，这两集的故事啊，有点意思。怎么呢？这谁呀？这个刘墉啊，跟皇上一块私访去。哎，皇上这雅兴可是不小，嚯，这边是和珅，这边是刘墉，啊，去这个玉泉山这儿私访，体察一下民情。要说起来，乾隆皇帝啊，算是挺聪明，没有说一天到晚的板着脸，啊，撇着大嘴跟大臣们怎么怎么样，他知道什么时候啊，应该呀笑一笑，什么时候啊，应该给点这个小鼓励，啊，这是他做皇上的聪明之处。同样来说啊，比如说某个单位里边什么经理啊，对自己的部下也应该这样，有四个字叫做恩威并施。这四个为什么叫恩威并施呢？你说你光跟着大伙瞪眼也不行，这弄一公司，底下呢40多员工，你一天到晚的拎着鞭子啊，挨屋子串，逮谁骂谁，想起打谁一顿，那公司早晚得解散。怎么呢？凭什么受你气？是不是？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也需要把态度缓和下来啊，这个好好干呢，哪天咱们大伙儿出去郊游去，或者今天中午咱们一块吃饭去，员工觉得哎，我们这个领导啊挺疼人的啊，在一块待着很有感情，这叫做恩威并施。拿我表哥这方面做的就不好，他自己有一个影视公司啊，做电视剧，成立有10多年了，算是个老公司了，但是呢成立10多年呢没怎么拍片子啊。这天他上了班啊就睡觉，怎么呢？喝多了，嚯，躺在那儿呼呼呼这通睡，睡醒了都几点了？下午5点钟了。自己睁眼一瞧啊，好，天不早了，从办公室里边出来，洗了把脸，哎，我这表丢了。好，他这块表贵，怎么呢？7-8万块钱买的进口的名表。哎呦，我这表哪儿去了？真急了，谁别走啊，把门关上，来，大伙儿坐这儿，你们说吧，我这表哪儿去了？嚯，大伙一听，谁没动您的表啊？啊，你这表哪儿不知道？全不知道，问谁谁不知道。那好，谁别走了，大伙儿全坐在这儿，整个办公室里边啊，围着这会议桌，大伙儿是面面相关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没哪不知道，真不知道。他坐在这儿，我告诉你们，谁也走不了，我这表6-7万的啊，我这么办吧。我再给大伙儿一个机会，这不嘛，外边现在天也黑了，这会儿都晚上7-8、9点钟了，把灯关上，啊，这桌上有表，啊，看着小闹表，10分钟为限，开开灯，谁拿着表，把表给我撂下。开开灯之后，如果说有人把表还回来了，还则罢了，要不然的话，咱们今儿没完，啊，看看表，调好时间，夸一关灯，等着吧。黑暗当中，大伙儿啊，一个说话的都没有。10分钟之后一开灯，手表没回来，闹钟也丢了。就大伙儿对他意见也太大，现在这公司解散了啊，他自个儿找地儿干点别的去。那天我劝他，我说你不能这样，作为一个领导者来说啊，你应该对大伙儿既和气，而且在工作上还要认真。那现在后悔了，不过也晚了。乾隆皇上这点做的就非常好啊，他知道什么叫做打一巴掌揉三揉，说今天大臣犯错了啊，骂完你了，明天呢就夸你两句，让你有信心还继续工作。乾隆皇帝这一点还是值得称赞的。这一天来到玉泉山这儿，瞧见一民女啊，跟这儿推着这个木啊干活呢，挺不容易，满脑袋都是汗，尤其啊一摸起来这个糠啊，这些个米啊碎沫子铺的脸上都是，挺容易。乾隆皇帝啊还给人做了一首歪诗啊，这个诗啊实际上来说有调戏的痕迹，哎，但是呢皇上说完了这行啊，这叫做游龙戏凤，也不谁给出的主意，说皇上就是条龙，戴的是龙冠，穿的是龙袍，底下穿的是龙靴啊，这脑袋呢是龙头啊，龙头这是龙眉啊，龙目啊，龙鼻，龙口啊，完事这胡子是龙须，耳朵呢龙耳啊， 估计就什么也听不见了，是吧？反正沾黄什么都是龙，再有一个什么都是黄字啊，这好字都得给他啊。这个皇上本身叫皇上，皇上的妹妹呢皇姑，皇上的爸爸呢太上皇，皇上的儿子皇太子啊，皇上小名黄瓜啊，嗨，没有这么说的啊。啊，这是封建时代啊专制，所以今天走到这儿一瞧这民女啊，皇上都愣神了，太漂亮，长得没这么好看啊，和这个眉毛长得啊，一边一个，废话，可不都一边一个呗啊，鼻子也好啊，很秀气很高挺，而且大头冲下，嗯，大头冲上，下雨的时候借水，长得挺漂亮。皇上站着不动了啊，扭着脸，皇上这模样就指一手枪，站着挺高兴。一旁边刘墉乐了，万岁，臣问您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世界之上什么的力量是最大呀？皇上说，大象。大象，万岁，您再想想。不知道，什么力量大呀？这眼一直瞧这美女，刘墉乐了，万岁呀，要说起来这美女的力量大。嗯，怎么了？怎么美女的力量大？是啊，她能把龙头给揪过去。哎，我回来了。我皇上也觉得挺尴尬，不好意思。哎呀呵，行了，今天呢确实玩的是挺高兴啊，孤王呢带你们出来，今天没白来，看了看世态人情啊，走，咱们回去吧。坐着车就回去了。一连三天皇上没上朝，文武群臣也纳闷，皇上怎么没出来，怎么没登殿呢？不知道。头一天大伙说，哎，这可能是啊出去一趟累了啊，歇一天。第二天还没出来，第三天也没上朝，这怎么回事呢？一直到第四天皇上才登殿啊，一登殿这模样可乐，走道的时候啊手还扶着腰啊。皇上拿那个车啊给颠弄坏了，这腰啊犯了毛病，往这一坐，哎呀呵，我说众位爱卿啊，朕三天未曾早朝啊，并非是孤王我偷懒啊，这回去玉泉山呢，我才发现玉泉山这个道路啊实在是要命啊，他这个怎么这么破呢？话音刚落，一旁边刘墉出班了，万岁，只因为这条路这是明朝修的，到现在啊有200来年了，您想一想，经过200年的磨损，这路啊能不破吗？哦，这么回事。嗯，那怎么办呢？咱们是不是需要重修这玉路啊？刚说完，一旁边和珅出来了，万岁万岁，奴才愿请旨前去修路啊！请旨说我愿意去，我去修这路去。皇上挺高兴，好，库中拨银20万两，命你啊急速的将此路修好。奴才遵旨。他一说遵旨，刘墉心里咯噔一下子，怎么呢？过去来说修路这活啊不应该是和珅干，谁呀？人有工部，工部才负责这些活呢。可是工部这几位官儿谁也没出来说话，怎么呢？不敢呐。和珅说了那就别抢这事儿了，大伙儿都往后退。刘墉心说不行，和珅抢着干这活儿就说明他没安着好心，他打算呢把这钱呢昧起来，可这样做对这路没好处，又何况说国库里的钱不能这么糟践，赶紧出班跪倒，万岁，臣有本奏。皇上说你有什么事儿说吧。嗯，万岁，修玉路应该是工部的官员，怎么能够让九门提督兵部尚书来做呢？啊，皇上听，哈，这也是。哎，我说和珅呐，奴才在，修路为何你要请旨？万岁，此条路啊关系重大，第一它长30里，第二这条路关系到皇城之内用水，你想啊进水车得走这条路，臣恐怕路太长啊， 若是没有我这九门提督派重兵看管，恐怕修路的过程当中会出一些差错。皇上一听，嗯，说的有道理。好，那么救命河神前去吧，把刘墉给驳回来。刘墉一想啊，完了，看起来这一次河的人免不得又要中饱私囊。河神回来之后，在库里边领银子20万两。那么说，修路这石头应该是从哪儿弄啊？应该呀、是从房山，啊，房山也是北京的边上。房山的石头特别好，其色如蟹，这个颜色呀就跟螃蟹壳似的，青须须的，啊，其坚如铁，硬的程度像铁似的，啊，其质如木，说这个细的程度啊像蜜似这么好，但是工程浩大。为什么呢？那个年头从山窝子里边往外要倒石头啊，这麻烦大。怎么呢？不好出，非得呀是冬天才行啊，春夏秋这三个季节去把这石头弄出来。哎呦，工人们都苦着呢哈、你想啊，这么大的石头从里边往外拉，工人们多不易啊，一个个是汗流面的啊，浑身上下都得塌了，而且来说还有很多的伤亡危险。来，到了冬天的时候铺水，把水冻成了冰，一直呢这冰要冻到这条路上，才从房山拉这石头块顺着冰把它拉过来。所以可想而知，这个工程啊确实很大。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？正琢磨着呢，门一开，有打外边进来个丫鬟，这丫鬟挺漂亮啊，叫大娇，拖着一个盘，盘里边呢有茶杯茶壶，来了跟前儿倒了一杯茶，中堂，您喝杯茶吧。哦，二娇啊，明明是大娇，干嘛喊二娇呢？这府里用的丫鬟呢，这是亲姐俩，一个叫大娇，一个叫二娇，姐俩长得呀模样还都差不多，要冷眼一看呢分不出来。哎，哦嗨，你是大娇啊，我还以为呀你是二娇呢。中堂，我姐姐病了，我来替她。哦，你还别说，哈哈，虽然说你比你姐姐个儿矮一点，我还是真没看出来，你们姐俩有意思，哈哈哈哈。哎，和珅一琢磨，这是个办法啊，我干脆呀跟皇上玩会捉迷藏吧，这路是有毛病，我给他翻个个儿吧，石头底下是平的，也甭费着劲，我就地一翻个儿，坏面搁底下，好面在上头。哎，哈哈哈哈，我太聪明了，哈哈，估计这事儿啊不会有人知道啊，好主意，太好了。和珅挺高兴，马上吩咐工匠来呀，在干的时候把玉露翻个。工人真听话，叽叽咔嚓叽叽咔嚓，把石头全翻过来了啊，不平的地方呢找找平，然后弄得挺干净。和珅一瞧，嗯，不错，挺好，这个呀谁也瞧不出来啊，而且我是缩短了工期，要照原来那样弄啊，怎么也得弄个半年八个月的啊，这回省事儿，我有3月全完活了，而且皇上给这20万两银子，我连1万两都没用了。怎么呢？工匠们就地翻个，那花不了什么钱呢。呵，和珅高兴，上殿见皇上啊，说微臣我呀交旨已然把这玉露修好了。皇上说，是吗？派大臣去，哪个大臣去了不得奉承着这位和珅呢？回来都说，哎，是万岁啊，和中堂这个路啊修的还确实是不错啊，石头板子都挺干净。皇上挺高兴，好，和珅不错啊，朕心甚喜，还夸他。可是呢，雪里边埋不住死孩子，纸里边包不住火呀，这事儿三传五传传出来了，让刘墉知道了。刘墉心说，这可不行啊，国家再有钱也不能这么糟践呢。嗯， 玉露翻个无所谓啊，只要这面能用就好。但是这20万两不能平白无故的落到和珅手里面。哎，上金殿的时候跟皇上说了，说臣启万岁啊，微臣我参奏九门提督和珅何世龙，他领旨库内支银20万两去修建这条路，他呀没花这个钱，他把玉露翻个了。您说说这事儿是不是应该严惩不贷？皇上一听啊，嗨，这个事儿反正是说是啊就是，说不是就不是。怎么呢？第一来说，这玉露翻了个能走道平了也就得了。第二啊，皇上很宠爱和珅，这不是什么大事，对皇上来说20万两给他就给他吧啊，这个得荣姑思之，什么意思？你让我好好琢磨琢磨就得了。刘墉一瞧皇上没准本，回来之后是闷闷不乐呀，难道说和珅这贪赃成了官的了，连皇上都这么放纵他，那以后有点什么事谁还管得了啊？这可不是办法，坐在屋子里边反复的琢磨这事儿。哎，要不怎么说刘墉聪明呢，还真想出一好办法来。那这天早晨起来，刘墉啊穿上了朝服，但是把头上这帽子反着戴，大花翎在前头，这是干嘛呀？反戴大花翎，这个已经是违背了规矩了。怎么呢？有这么句话叫做文禽武兽，文官都是飞禽啊，这是仙鹤呀，什么锦鸡呀啊，什么这个鹌鹑，没有鹌鹑啊，反正是各种的飞禽类。武将都是野兽，麒麟呐、狮子呀、老虎啊、豺狼，反正都有。根据这个就瞧得出来你是什么品级的官儿。而且过去有老大规矩啊，穿上这身衣裳走道的时候，那必须要四平八稳，失衣不乱步。今天刘墉把这帽子反着戴，大花翎冲前，这个已经是违背了规矩了。在朝房这文武群众看着都纳闷儿，这怎么了这是啊？都知道他呀嘎咕主意多，也没人敢问。就这会儿啊，听见小太监这儿喊了，说万岁有旨，哪位大臣有本早奏，无本卷帘朝散。朝房里边刘墉答应一声，臣刘墉有本。说声有本，随着小太监就上了金殿了。皇上坐在这儿正看着他呢，咦，心说今儿怎么了这是？大胆刘墉啊，因何反戴花翎啊？这意思就问他，你干嘛帽子反着戴啊？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啊，你打算干嘛呀？刘墉乐了，万岁，这反戴花翎难道说不允许吗？那当然了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这反戴花翎可是不应该哦，微臣把他正过来。哎，你这样做就对了，万岁，反戴花翎有罪，那么玉露翻个就没罪吗？皇上一听，哎呦，在这儿等着我呢。